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再和你见面吧。上一集我们开始了生命记的研读，看到摩西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，去叙述他们失败的经验。摩西又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面对巨人的时候不应该慌张和害怕，因为神是他们的帮助和拯救。这一集我们就继续研读以色列人怎样靠着神去面对不同的争战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咧，就咁样记载：你们起来前往过亚联谷，我已将亚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，你要与他争战，得他的地为业。以色列人呢就绕过咗摩押同埋亚扪，并冇攞到佢哋嘅地方为自己嘅产业。呢啲国家卖咗食物同埋水俾以色列人。咁而家呢，摩西就讲到佢向希实本王西宏嗰度主动求和嘅事。咁喺生命记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呢，就咁记载：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，用和睦的话说，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。你可以卖粮给我吃，也可以卖水给我喝，只要用我步行过去，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亚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，等我过了约旦河，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。发生咩事呢？就是西宏王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土地，他反而呢带着军队来同以色列人对抗。咁喺生命记嘅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咧，就咁记载：但希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，性情横梗，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，像今日一样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从此起手，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，你要得他的地为业。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，在雅杂与我们交战，神保护他的百姓不被灭绝。咁仲有咧，喺三十三节咧就咁记载：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，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。神容许以色列人去征服并且夺得呢块地。最早原来是属于摩押人的亚扪人，在西宏王的带领的下面呢，就从这块地里面呢赶走了摩押人，并且呢占领了这块地。神允许他赶走摩押人，但是当他领军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却是被以色列人杀死，他的军队亦都被击败了，他的首都和领土都被以色列人占领了。这件事经常提醒以色列人是神为他们做的事，这个都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。神告诉他们知道神会跟他们同在，还有应验他自己的应许。你应该知道神今天为我们做很多事，神允许我们经历极大的困难是为了预备我们面对人生，又或者这样说，预备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。咁喺生命记嘅第三章，摩西就继续回顾以色列人喺旷野嘅经历。佢讲到另外一个亚扪王系点样对抗佢哋，神又点样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胜利。咁样喺生命记第三章嘅第一到第二节就咁记载：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，巴山王恶， 和他的众民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。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一样。请你留意神是怎样安抚他，克服他心里面的恐惧。咁喺《生命记》第三章第三节就咁记载，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咁呢个巴山王恶呢，系亚扪人嘅王，佢身材呢非常之魁梧嘅，佢嘅国呢又好似所向无敌咁样。喺《生命记》三章四到五节呢就咁记载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六十座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。这为亚尔哥伯的全景，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山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。巴山王恶呢就统治了六十个独立的城市，而以色列人要在应许之地面对巨人和坚固有高墙的城市，但是他们能够征服这个防御坚固的大国，证明了神是为他们征战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我们呢留意巴山王恶这个人的身高，在《生命记》的三章的十一节就这样记载，利弗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九爪，宽四爪，都是以人爪为度。现今岂不是在亚扪人的拉巴吗？如果一爪是十八寸的话，那这张床就是十三又二分一尺那么长。很多年之前，这个巴山王恶已经用特大的双人床了。这张床更加就摆了在博物馆里面，作为一个古董咁保存咗喺亚扪人嘅拉巴。喺《生命记》三章嘅十二到十三节呢就咁记载，那时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阿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，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，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。阿尔哥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，这叫做利弗因人之地。巴山王恶的国呢就留低了给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那半个支派。马拿西半个支派选择留在约旦河的东岸。咁击败了巴山王恶之后呢，摩西在河东的支派就分地了，就吩咐他们一定要派兵和其他的以色列人出征进入应许之地，绝对不可以只贪图个人的安逸。在《生命记》的三章十八节就这样记载了，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。但是摩西再次提醒他们，虽然他们现在可以很舒服地定居在他们的新的地方，但是他们是有责任要帮助其他的支派得到约旦河以西的地为业。在《生命记》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就这样记载，但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牲畜，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，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摩西吩咐约书亚勇敢地征战之后，就求神准许他进入应许之地了。在《生命记》三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详细地叙述了摩西和神之间的个人经历，以及他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应许地的原因。在《生命记》的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这样记载，那时 我恳求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啊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，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，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，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利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：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神呢是一位信守诺言的父亲，忠于自己所讲过的说话。所以呢，神向摩西讲明了，他说：够了，摩西，我不想再听见你提及这件事。虽然神一口拒绝摩西，但是呢吩咐他可以上山那里远望迦南地。在生命记三章的27节呢就这样记载：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老实讲，读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，我的心呢都跟着摩西这样一起去恳求神，俾佢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毕竟呢个系佢40年来嘅目的。但系呢度又提醒我哋一样好重要嘅功课，要虚心咁样学习，就系我哋要为自己所犯嘅罪懊悔，更要勇于承担罪嘅后果。于是摩西继续履行佢领袖嘅任务，佢去教导约书亚，准备带领新一代嘅人进入应许之地。因为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作为他们的领导人。那是生命记的3章28节呢就这样记载：你却要祝福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摩西用总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作为生命记第4章的开始。所有在旷野漂流的百姓里面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存活，大多数人的尸首就埋葬了在旷野里面，有些人的骨头在太阳的暴晒之下变得更加白。这个时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来到约旦河的东岸，靠近尼波山这个地方。于是摩西劝告百姓要遵守神的话，因为神爱他们。在生命记第4章第1、第2节就这样记载：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他们要遵守神的话，不单只是听，还要遵行。他们更加不可以擅自这样加添或者是删减神的律法，神怎样讲他们就要怎样去行。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就能够蒙福，但是可惜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即使在顺境的时候订立了律法，百姓却是没办法去遵行的。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呢？难道是因为神随心所欲吗？当然不是啦。神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，但是人是有罪性的，我们都很容易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，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啦。我们曾经指出生命记这一卷书是强调两个的信息，爱和信服。爱是旧约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，而信服呢也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深入地研究的主题。摩西就在第4章里面清楚列出百姓要信服神的理由，并且向新的一代的子民呢一一地去解释。首先神要保护以色列人，使到他们的国家兴盛。在生命记第4章第1节就提到百姓必须要遵行神的话，去听从他的律例和典章。经文就有这样的记载：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那个的土地，承受为业。原来信服神是蒙神的祝福的唯一基础。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是十分渴望时常这样祝福我们的。第二就是以色列人要信服神，表示他们对神的感谢。在生命记四章五到八节呢就这样记载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，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神就是这么奇妙地祝福他们，他们应该藉着信服神去感谢他的。第三，神的大爱令到他们愿意信服。在生命记的四章三十七节就有这样讲过，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这个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告诉人听神爱他们。由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就证明了他爱世人，但是当时呢就没有讲出来。神已经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地，还要为他们做更大的事。试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是因为他爱以色列人。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承认的事实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。或者呢，你能够经常这样感受到神的爱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就好像一把打开的雨伞一样，将我们同神隔开了。虽然我们是罪人，神仍然是爱你同爱我的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的上面，就证明了他对人的爱啦。当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。第四，是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。我们跳一跳去看生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，那里这样记载，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将额上剃光。原来信服神是人生应该谨守的第一条律法。人的本性是不会爱神，亦都唔鍾意遵行神嘅话㗎。有啲人甚至乎同神去对抗添。从神所讲过嘅说话嘅当中，我哋见到人係有抗拒神嘅性质。到今日人仍然係一样。当初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专一咁样遵行神嘅律法，就能够蒙福咁样进入迦南地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嘅时间呢，我哋就探讨一下遵行同埋唔遵行神律法嘅后果。咁喺生命记嘅四章三到四节呢就咁样记载，耶和华因巴力比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了，凡随从巴力比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摩西所指嘅是巴勒指使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事，但是巴兰就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诅咒以色列人，他只能够宣告祝福的说话。但是巴兰就向摩押王去提议了，既然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，那他呢就可以让他的百姓同以色列人混在一起并且通婚。结果呢就好像民数记第25章的记载，外邦人导致以色列人呢去拜偶像，咁神嘅审判呢就临到佢哋嘅身上啦。呢一件事对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同我哋呢都系一个警惕嚟㗎喎。信服神嘅人系会有赏赐嘅，并且能够存活进入应许之地。神再一次提醒佢哋，信服嘅人必能够蒙福并且得地为业。生命记四章第五节呢就咁记载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信服神使到以色列人得地土 并且呢有丰富嘅产业。除此之外，佢哋要准备安守本分，向世人做见证，就好似教会向世人做见证一样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四章六节咧就咁记载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主耶稣讲过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咁这个命令呢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必须遵守的。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这个事工，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地极上边。事实上神没有差派以色列国去宣教，反而神邀请他们来和我一起坐席。他们对神的信服和忠心会让其他的国家听到这些律例，并且知道神是赐福以色列人的，亦都是使到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。这样外邦人会怎样做呢？旧约示巴女王怎样做啊？他由世界的地极长途跋涉，不辞劳苦呢，这样远道而来去听这个律法。如果一个女人在当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都愿意由好远的地方来，那难道你不认为有人更加会愿意来听神的话吗？他们会的。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向世人作见证的方法。如果他们信服神，神就祝福他们，他们就成为列邦的见证了。如果他们不信服神并且背离神的话呢，这样神就要重重地惩罚他们了。神给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责任，就是他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，并且将神的话教训他们的子子孙孙。在《生命记》四章九节就这样记载，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每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其实是教育年轻人，同时每个国家在教育制度上面亦都是面对挫折和失败。你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啊？家庭问题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。神对每一个父母这么说，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儿女和你的子孙。这个是神放在每一个以色列父母身上重大的责任。如果你准备要有小朋友的话，那你就要有责任去教养他们。今日教育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在于外交或者是国家经济方面，而是在家庭教育方面。我们需要好好地检讨，今日有很多小朋友是来自单亲家庭，或者得不到父母的教导、父母的爱和关心，亦都没办法跟父母有良好的沟通。离婚的父母、没时间照顾小孩的父母，其实是一定要负上全部的责任的。神对以色列人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当国家出现治理危机的时候，就是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，神会亲自审判这些国家的。摩西就回想昔日站在何烈山上面，耶和华神在火焰里面跟他交谈的时候，神是没有形象的。在《生命记》的四章十二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同样讲得很清楚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人是不知道神的样子的，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，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描写他的样子是怎样的。我个人就不喜欢画家是画耶稣的肖像，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可以帮助他们去敬拜主。这样有一个苏格兰的评论家就这样讲过了，当我们一个人心里面失去了神的时候，他才会想到要画主耶稣的画像。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而不是在一些彩色的画布上面。这个就是《生命记》四章十二节带给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。 当时神晓谕以色列人一个永恒嘅真理，适用到而家嘅，系因为真理系永远唔会改变嘅。咁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告一个段落。咁欢迎咧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。记住，我哋生命记咧个进度比较快一啲噶，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嘅话，睇一睇今日嘅经文，温习一下，亦都咧准备定下一次嘅经文咧。咁我哋呢可以喺學習嘅时候，我哋更加能够有效率。咁我重复一下生命记四章一到二节啦。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进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好啦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